Hello， 我是 Nicole。 创立妮可这样说 Podcast 之前，我在矽谷的科技公司工作。不久前，我跟你一样面临是否要离开企业全职在家创业的抉择，但我不想拿掉名片上的头衔后不知道怎么介绍自己，于是我决定把题目改成复选题，运用不离职创业开拓我的副业。现在我是一位品牌教练和自媒体创业者，透过个人品牌，我建立超过十种以上的多元收入，实现边旅行边工作的梦想。我创立妮可这样说 Podcast， 分享品牌、自媒体和艺人公司经营的秘方，协助更多人将副业发展成赚钱的事业。因为你值得坐在驾驶座，拿回人生的自主权，改写自己的人生故事。Hello， 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妮可这样说。有些人可能知道，我在这个礼拜三，3月23号，礼拜三晚上的8:30，会举办一场免费的限定的线上讲座。我会分享我独创的5步骤框架，帮你轻松的找到你的品牌定位。目前已经有200多个人报名，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也剩下倒数2天多可以报名。所以如果有兴趣想要进自媒体啊、个人品牌，但是对于不知道怎么样展开第一步，或是对于自己的定位很模糊的人，都非常欢迎来参加这场讲座。有兴趣的人呢，赶快点开今天节目的资讯栏来报名礼拜三3月27号晚上8:30的这场讲座。希望在讲座中见到你咯。今天的节目邀请到的特别来宾，他是 Podcast 下班创业的主持人 Eric。 那 Eric 呢，他除了有主持 Podcast 节目，他还是一位体态改造教练。他运用网络行销呢，成功的吸引他的目标受众，然后建立起他的事业。那其实在成为体态教练之前呢， Eric 是一名百货公司的上班族。因此我们今天就把 Eric 请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他在什么因缘际会之下呢，从一名上班族是自己出来创业，成为一名体态教练，并且成功的运用网络行销还有这个销售的方式吸引他的目标客群，建立起他的这个健身事业。好，那在音乐过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专访。
嗨，大家好，那我是 Eric。 那我自己在这个录制 Podcast 已经有3年时间，那在 Podcast 上面呢，下班创业，那这是我的一个频道。那我本身呢也是一个个人教练，体态管理教练，然后呢协助人们在网络上创业。那当然在创业过程当中，很多人在创业过程当中可能也失去自己的健康跟活力，所以我们同时也去协助人们怎么样去建构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强壮的素质，所以我们协助这些人能够创业又可以让自己的身材变好，所以我们在做这件事情。 OK， 所以这是我简单的这个分享。今天很荣幸可以来参加 Nicole 的节目。
那很好奇 Eric， 你当初是怎么样有这个机会踏入自媒体领域的？是有什么转捩点吗？还是什么事件启发了你开启了自己的品牌，开始经营自媒体？
在初期其实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说，刚开始我们就发现说，其实任何生意都是要去找到顾客嘛，因为市场就是供需问题。那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要今天去比，像我在帮人家做体态管理，帮瘦身，那最显而易见人们要看的就是什么，就是像假设Nicole你要去找健身教练，那你会看的是什么？
这个健身教练的自己的体态管理好不好？
对，这是第一个，就是外在行不行，能不能被认可，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以貌取人。那再来你还会看什么？
他是用什么方法来训练我？
对，方法论。那就是说，那这个东西我就在想我如果我拿的武器都跟别人一样的时候，那我是一个新玩家。因为其实在我们在帮人家做瘦身或体态管理，其实本质上跟健身教练差不多。那如果我要去拼证照，不是说不行，就是说我可能要花的时间，我要念的书比别人更长。那再如果要拼身材，那我们都知道长肌肉那个不是2-3年就练起来，那个可能就是我跟那种练了20-30年、10-20年比的，其实又没有那个时间。所以我在当时就是在想，我用这个时间去拼，那我成本能不能有个东西去绕到，就是什么东西是别人没做的。所以我就在想，什么东西是别人没做，也许那个时候经营自媒体或者说在经营就是怎么样去输出内容让别人被看见，这件事情好像很少教练在做。 因为在当时的生态是大家都在看、嗯、我用自媒体，如果你这样问我的话，我是大概2013-14年开始做，那当时人们在接收讯息的方式比较像部落格，或者是对部落格，那那个时期我就想说我写部落格我又不是那个很会写的哦，那个写文章我真的是不擅长，但是我想当时其实 FB 已经有在有些影片啊，甚至有些影片可以上传的部分，我想说那何不把一些训练或者是一些内容把它变成一段影片，就简单明了，然后就这样开始传。那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在传就是教你如何在家里面做一个完美的 prank， 就是核心肌群，因为如果你会核心肌群你身材就不会走正嘛，诸如此类，我就教人家如何正确做，诶，就没想到教人家如何做一个平板撑，这支影片有超过30,000人观看，我想诶，这个30,000人观看，可是我再去观察其他的领域的人好像都没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发现我好像找到一个可以节省时间的方法，就是我不去拼那个职业，当然不是说专业不好、嗯、而是我知道就是那个我去拼那个时间的话我拼不过专业，专业要跟人家去花更多时间去拿证照，那再来就是我要花时间去把自己变得更壮，我觉得那个都是时间就是金钱，那个货币是我刚进去我觉得挑战比较大，所以我就开始想诶，那我刚好有一点东西我就拿来绕道超车、嗯、我在网络上释放一些内容，就一试发现诶，好像这地方这个水好像没有人进来，所以我就得到诶，进来没有玩家，我就开始在里面投入在这个领域里面、嗯、所以我就开始在网络上做内容，那当然成效不错，就是因为没人做嘛、嗯、因为没人做所以我红利就多，所以我在做的时候我就在网络上开始诶，有第一个客人来找我，发现诶，这个东西好像行得通，那我觉得其实很多做自媒体也要讲这个有个心态，就大家都做自媒体，可是你要做自媒体跟做到你心里有信心，那个是因为有些信心是你看到别人做的时候你觉得好像可以做，跟你自己做一做之后产生结果，那个信心是做出来的，那个心里的踏实感，你会愿意再由内而外再继续做，那个感觉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做自媒体有很多的心路历程、嗯、但是我很幸运是当时因为我在尝试这件事情得到客户的这个成本，其实我做没多久就有客户反馈的时候，那个反馈让我有信心我才继续做，可是如果用现在时空背景再拉回来做，那你可能需要有专业的教、
哦、真的很激烈，
对，那你要看你可能那个日更还是拍影片你要得到反馈可能没那么快了，所以那个时空背景现在跟过去不一样、嗯、可是所以我说现在要做自媒体、嗯、自己单枪匹马做不像以前那个时代，这个时候一定要有教练，就是他可能要带你去看数据分析什么的，就是还是要讲我在那个时期其实做自媒体有踩到那个红利，有点运气的成分啦，那加上我在当时的思维有点是博弈思维，因为以前喜欢跟一群我很多朋友在玩德州扑克，那我们都在想赢率怎么样最大、嗯、那我们就是要避开竞争对手，所以我在当时在想我要找客户我要如何去避开我的竞争对手，然后去做出别人不做的事情，我才有最大赢面，所以是我当时 做自媒体的一个契机。
嗯，哦，等于是说在那个时候2013-2014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踏入这个领域，那个时候还是健身体态教练在自媒体上面经营者比较少，你等于是找到你的一个蓝海市场，然后所以你有拥有广大的这个流量红利啊，然后你也持续的透过自媒体吸引到你的对的客户。那其实我知道你一开始其实是在毕业之后，大学毕业之后你是在百货公司上班，那是在什么契机之下你从这个百货公司的上班族摇身一变成为体态教练，这两个还差蛮多的耶。
差蛮多，其实就是有时候觉得说太早立定志向的时候那个志向会变，因为我觉得我们都以前要做什么长大要做什么中间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随着年纪大了之后发现哇所有事情都有可能，我在当时做百货公司之前前段应该是说在前段我是一个很想要翻身的人，就是很想要改变，因为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穷到家里是不是家里啊，就是我家就是我家也是有算是有经济能力，只是说出去的时候男生想要自己出去外面闯一番事业嘛，嗯，就弄着弄着把自己负债到70万， 对，就负债到70万。那为什么负债70万？就是因为当时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就在外面打工嘛。那我觉得每一段经历会带来不同的选择。我当时想说，我当时脑袋没有变，我就想说赚钱就是时间把它压下去，我就是一天做三份工作，跟我当时的认知就是时间等于钱嘛，所以我就用钱用时间去换钱，我做三份工作，做了三份工作收入可能到四五万块，等于说我一天只睡四个小时五个小时，我发现这样的品质，我赚到钱但是身体用坏了。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就哇，怎么会这样子？所以当时就觉得哇，我好像我很幸运，在那时候17、18岁、19岁的时候就验证到时间不能够当做一个商品，就是我们不能用时间来赚钱，而是要用一个能力或者是技术能够被复印，要把自己资产化。所以我很庆幸在那个时候意识到这件事情，我就不玩时间换钱这游戏。可是那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有一个体悟，就因为身体弄坏了。然后就开始看书，那时候人在低潮就看，就没事看嘛。那时候弄到身体用坏，在医院住院，我就看了那个尘封已久的《穷爸爸富爸爸》
哦。
那买了很久了这本书，这个 Rich Daddy Poor Daddy 就紫色的嘛。然后我就看了那本书，买了其实很好笑，我买了半年，但是生病的时候没时间，刚好有时间可以看。我就看的时候，第一课他就说有钱人不为钱工作。然后我那时候想，跟我那个时候生病真的是蛮验证。我想，那我就继续看。那长话短说，那时候我体悟到，就是要赚钱，其实就是要打开时间的包袱，要用价值跟服务，然后把自己商品化，所以要做业务或者当老板。所以我当时就是两个念头就升起，可是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就开始在想，我就开始去问我周边的朋友有没有人在做业务。然后我就朋友说啊，你去卖那个英文教材。那有意思的是，当时我的英文的能力是不好的。那当时呢，我可是英文能力不好，但我们要去应征卖英文教材，就是这听起来有点很吊诡。那我去的时候，那当下所有人呢都是做那个英文的面试。我是说不好意思，我英文不行，但我蛮会卖的。可是我还是讲，我当时没有卖出任何一个东西，我当时不知道我哪来勇气，就是我蛮会卖的。所以那主管就说怎么说，我说你用了我就知道了。然后就后来就反正长话短说，我就进去，然后我就待在那家公司。那我还记得我另外一个同事，他是引荐我进去的，他英文能力很好。他引荐我进去之后，他其实他的英文能力各方面都可以。那当时我们的主管跟我说，你们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要被外派到远就是那个外地去住宿，就是你要到外地去，所以你们两个人其中一个人要做，但是谁不知道。那回去之后呢，然后那个引荐我进去的人就说，那你我他妈妈反对。那我呢，其实我妈也是反对的。我当时跟我妈说，妈，我跟那个谁谁谁可能要到外面去。可是呢，我妈反对的时候，我心里还是觉得那是机会，我 say yes。 所以后来主管就说，结果第二天要录取的时候要报道嘛，报道的时候，怎么只有你来而已。我说，我那个同事说他妈妈反对。可是呢，他说你妈没反对吗？我说那不重要，我说因为我知道我未来要去哪。他说哟，这不错。然后我就因为我知道我英文的筹码不行，我总不能连态度筹码都没有吧，所以我就这样做。然后开始从那个时期18岁开始做业务，因为就很认真，然后开始有机会赚到钱。但当时其实在18岁年薪就破百万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赚钱，因为做业务是可以赚到钱，解决别人问题就可以赚到钱。那当时因为赚到钱之后，因为我离大学念一年级，我就觉得可以赚钱了，我就赶快先休学，想说趁着休学去赚钱。没想到休学就订单收到，可是我那时候的花钱模式没变，因为还是一样，可是我收入停止了，但是我花钱模式没有改变，所以我就开始负债。我当时的负债就是信用卡循环，就是负债70万。所以我在当时就意识到，哇，原来这个要赚钱绝对不是靠时间。所以我到了我后来简单来说，我后来度过了那个在军中没有钱的日子，但是我脑袋中知道，如果我要赚钱绝对不可能上班， 所以我去百货公司去应征的时候，我去应征那个低薪但高奖金，所以我就应征百货公司的业务部嘛，就是透过努力是可以赚钱的，所以我就在做百货公司。但是后来做百货公司，长话短说，我在那时候遇到，我在信义区 A8 馆，我服务很多有钱人，我发现有钱人为什么，我记得一个有钱人他进来买花费不到五分，进来看音响不到，我们在卖高级音响，进来他们看了不到五分钟就买了400万的那个音响，然后他连听都没听，我就问他说你都没有听啊，他说这个是拿来放的，不是拿来听的。
哇，
结果他就是哇，我就觉得哇，他们做决定好快啊。然后我以为，然后他就说他要买，然后他说要买，我想说我就来看看你到底刷不刷得过。结果他就拿一张黑卡就刷掉了，我就意识到哇，原来有钱人的世界做决策都不一样啊。所以我就开始去想，嗯，我一定要去。那我就问他做什么，因为我很喜欢问成功人做什么。
嗯，
他说他做生意的。他说他做很传统的生意，他做卖那个卖书，他是做那个全，反正就做那个学校的书包的生意。他说哇，他说你们做这个很棒啊，但是要做生意才会赚钱，所以就验证了，就说哎，好像要做生意。那可是那时候我就有这个概念跟想法的时候，我就在想，那我要做什么生意？所以我就后来发现，哎，那个时候我也很喜欢健身的，我会发现常常很多人问我说。欸，你那个怎么练的，你那个怎么弄的，我会发现说这个东西好像有机会。所以这个判断是从我自己身上我有的，但是市场好像需要的，但那时候变现模式还不确定，但是那时候觉得好像是一个，因为有被询问就代表有这个市场，我就开始去验证这个市场，所以我就开始就踏入到这个领域。
嗯，
这是我为什么会到现在，那在我现在透过这个方式也是经营起我的生意，就是从当时那个故事开始的。
嗯嗯，那你除了透过这个自媒体啊，就是去持续的分享内容，然后吸引你的目标客户，你还有透过什么其他网络行销的手法来吸引你的这个目标客群呢？
网络行销的手法其实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如何去利他的一个不断的过程。那其实所有的生意本质就是这个人为什么要听我的，听我的有 好处是什么。其实我在做网络行销的时候，我永远会想的事情是不是我有多厉害，而是他需要什么。包含我最近在做一个活动，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看，我就是做一个粉丝促销嘛，就是诶，今天来你今天留言我就促销，我就抽红包，就这样子。就抽个红包，结果就那我当然在抽这个红包，我的扣打大概就是20000块。我想说，反正一年做一次促销嘛。那以前会把想说这广告费打在 FB， 就是弄在 FB。我想说 FB 广告平台拿去赚，不如我把这20000块、几万块拿去给扎扎实实的支持我的消费者。所以我就做这样的动作，哎，结果3天流量就大概已经这个50多万了，超过预期。
你是在 IG 上面办吗
？IG 跟抖音，这加起来留言数就20000多则了，然后20000多则，然后当然这个侧效应是什么？那个粉丝在3天就涨了1万粉啊。对，那当然流量变现中间产生了变现，绝对是超过这个数值。所以我就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能够给的过程才是有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在创业者当中有时候要练习给，比如说我们在给内容啊，我们在给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从那个给的角色变成从要拿什么这个东西先拿掉，先能够给出什么。我记得我刚才在做内容的时候，就是在想说这个东西，我刚才在po这个东西和那个怎么这样做平板撑，对我来说很平淡无奇的东西，可是对于外面人来说，哎，对耶，他就是想知道怎么样做会有效。所以我开始去开始从这个角度去用利他的方式去做内容。所以我就开始用这个角度去做的时候，我心里没有纠结，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在做内容的时候心里有纠结，是啊，这个没有人看怎么办啊，那个怎么样没有变现怎么办，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一直站在我的角度去做内容，而没有站在他能够获得到什么的角度去做内容。所以我是抓着这个心态，是我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包含我可能在录 podcast， 我在想我录这支我到底对 这个族群有没有帮助，我能不能够提供他，要么是技术上他能够提升，要么是他情绪的能量能够被提升。如果没有提升，我就宁可不录。但如果我要录，我就一定是我心态，我要先说服我自己，我是要给出去的，那我再去做。那我就发现这个状态抓准了之后，就很多的声音就会消失了。
我觉得这个很聪明，就是从利他的角度出发，去站在你的目标客户、目标受众的立场，去思考他们需要什么，他们现在比如说在健身啊、体态管理上面最大的痛点是什么。从利他的角度出发，从帮助别人给人家礼物的角度出发，哎，你反而你创造的内容，是大家会比较容易接受的，而且你也比较能够去吸引到对的、精准的这个客户。那你就是我想在体态管理教练这个领域，也是你应该也是会先透过一些咨询的方式，就是先跟他们谈过嘛，谈一谈看他适不适合，或他觉得适不适合，然后他才决定要不要买你的这个教练服务，对吧？
对。
那所以这个谈的过程就很重要，其实他就是在做销售哦，但是又不能给人家真的很销售的感觉哦。那你以前是业务出身的，那你是怎么样让这个销售的过程让他的这个转换率提高，但又比较不是那种真的是让人家觉得很 hard selling 的感觉？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们在通常在教销售，因为我本身也在教销售嘛，那我自己研究销售跟心理这两个领域里面，我发现人们会买，人们都想要，第一个是人们会采取行动，大概就是第一个大部分就是痛点，就是人们会做决定，就要么痛点要么渴望。那大部分的销售都是来自于我今天我很怕流失这个客户，所以我必须要珍惜在眼前这个人，我只有一次机会，所以我那一次机会我就要把握好，就是黄金什么，你知道有些书都告诉你我只有一次机会，所以那次机会我要好好把握好。可是这个信念不能说对跟错，我觉得当时的销售的环境跟当时的社群媒体的那个成熟度不像现在，因为现在跟过去来讲，其实在过去的销售能量是我可能到客户家去，可是我今天只有一次机会，所以我从以前做业务的时候，主管教我们就说，你到了别人家你只有一次机会，你要么就成交要么就没有，因为客户不会再来啊。所以当时是确实，因为那时候当时也没有什么社群媒体 FB 什么的，所以大家再去没有说什么我来看看我来评估什么都没有，所以在当时的环境是这样，所以我就被训练成当时去就是要销售，所以我要去研究什么话术什么氛围去能够让别人能够买单，因为不买单就等于没有事情发生，所以当时我就有锻炼到这块肌肉。可是这块肌肉的锻炼也是在当时的环境适合我去做这件事情。你说现在做什么事情不需要被观察，因为现在社群媒体其实每个人打开都在社群，所以社群媒体它做的是需要被观察。那因为需要被观察，我要去判断这个人值不值得信赖啊，然后他值不得被交付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在做内容或做自媒体，其实它是需要一段被观察的过程。可是在当时我那时候时空背景再拉到十几年前二十年前，那时候销售的氛围是你只要够硬够好敢讲你就有机会，那个锻炼的肌肉是不一样。那你问我说，如果现在以自媒体来讲，现在做自媒体又少掉了十几二十年前业务精神，没有那个业务，那业务精神就主动出击嘛，谈事情，主动找一个人把事情谈掉，主动到别人的家里面去按门铃，那块是现在的人比较没有的。
对，
所以这两者之间我都刚好站到了那个时空背景所需要锻炼到的技术。所以我在你说销售怎么做好，如果是纯粹你是要卖商品的话，第一个最难销售的就是卖给自己。我觉得不管卖什么东西，这是销售自己有没有被说服，有没有买单。不然做自媒体也是一样，我们都知道自媒体很棒，可是做到最后自己能不能够继续走下去，就是他自己有没有说服自己这件事情是真的很棒，不断找到验证跟信心，只是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所以销售是提供一个商品跟服务，但是做行销是让别人来找你，他需要不断的去沟通他内在的，比如说内在有些人他会从我们常讲做行销目的就是要说服这个人跟 他已经结婚了，我要说服他离婚，就是把他现有的商品，哎，我不要了，我要换成另外一个商品。那中间这个过程当中很难啊，因为我本来用了这家产品，就是我本来跟这个人结婚了，你要我突然跟他离婚，这是举例啦，就是我要跟他离婚去爱上另外一个人，那中间要发生的事情不是那个横刀夺爱，而是这个人想提出离婚，是他中间的信念系统被破坏了。而做行销就是要不断的去破坏他大脑当中的那个框架，那这个框架又不能用暴力的方式，来你跟我在一起，我们不是那个 海盗吗，就把那个 远古人把那个人就把另外一半直接那个拉过来，他心不在那边，所以那个叫强迫推销。可是现在好处是什么？因为现在做内容做行销，是我们可以不断释放很多的观念跟讯息，然后他就会开始去看，他看久了之后，他的价值观信念他的典范被转移，他相信的东西转移之后，他慢慢就会会去看你了，然后看着看着之后会被你影响，而他所做的那个决定是他扎扎实做的决定。所以通常来找我做咨询的，我们都说你看了多久，他说，那我就说那个看太久的我都说先不要啦，看太短的那种看了三天的，那像有一个就是看了几天来找我，我都说你再多看一点，因为我希望你是被这个价值观所影响，而不是一时的哦，就是我希望他看久一点，你了解我再来。那有趣的事情是，这种看了越久的这种来找我的，通常成交率是100%，就根本不用谈 case 啦，就不会有业务精神那一段，我要告诉你说服你我很棒，不用了，因为我已经让你知道我是每天都在网络上面出现，然后我刷存在感，我刷信赖关系，我刷专业度，我不断的让你看到的时候，其实他自己心中的那把尺已经建立起来，不用我再说服了。对，那这个就是做内容的好处，就是没有人规定你一天可以没有人规定你一个礼拜要上班几次，你现在的 IG Reels 限动 TikTok Podcast 直播任何的东西释放讯息的方式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所以现在我觉得要在成功的几率跟过去10年间比，它绝对是倍数成长，只要抓住这个趋势跟机会，每个人都可以释放讯息，每个人都可以让别人从喜欢这个产品变成去移动到另外一个产品，本来不需要这个产品，被你讲着讲着，诶，他好像觉得他需要这个产品。那中间这个技术就是需要除了专业度之外，因为我觉得做网络创业，他一定要有一个业务，就是他的业务是解决他这个族群什么问题，然后再透过流量去放大。对，这两件事情。所以你问我怎么变现，第一个他一定要有他的业务，他的业务是纯熟的，比如说我今天是教人家做沙发清洁的，我本身是做这个的，可是我今天没有人是因为我流量不够，可是我有业务，我有这个服务的能力，所以他可能透过流量之后放大他的业务之后，他的营业额就拉高了。对，
两个要相辅相成。
对，
而且你刚刚讲的其实就是内容行销的威力啊，长期透过内容去分享你的理念啊，你的想法啊，你的服务或者是产品的价值，然后久而久之就是那个陌生人他透过流量，因为你可能做了一些曝光的活动，比如说你买广告，然后他注意到你了，然后他先 follow 你，然后呢 follow 你了之后，他再被你的内容吸引，然后也许他这样经年累月的看下来之后，他就从这个陌生人变成 follower， 再从 follower 变成这个支持者，然后最后可能就会变成你的顾客。然后顾客完了之后，他可能还会成为你这个 brand 就成为你的这个品牌的大使哦，帮你宣传给其他更多的人哦，这就是一个很完整的消费者的旅程哦设计。那你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啊，有没有哪一个决定是对你的事业或是品牌的发展，就是这个决定对你来讲是很有挑战性的，它是不容易的，然后这个决定做完之后，对你的品牌和事业方向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哇，这个问题问得很棒。什么决定啊？我觉得当时做的决定就是开始每天录影片，每天日更，每天无论如何都要上传一支影片。那这个概念也是从那个罗振宇，就是 得到 APP 的那个，那他就是有一个行为艺术，我就很买单。就是有一次在听，我忘了在听什么，反正就是听到说他每天早上起来六点要发一段六十秒的激励语音，然后这个激励语音是不偏不倚，就是六十秒，然后呢就六十秒的时间持续每天早上六点。那这个语音很特别，是没有预录哦，就是当下 fresh 的，直接现做的。然后持续了多久呢？它持续十年。对，那当然这个东西滚动起来，你说创造了什么东西？它创造好多这样看不到的东西，影响力这种东西，它不是一个可被量化跟衡量。你说每天早上六点录个短语音这个东西，哎，录个语音这个东西，好像现在看不到东西，但它后面的看不到的威力很大，那个侧效应是很大，它可能杠杆出来的就是它的个人品牌，人家对他的看法，然后他调动出别人对他的这种纪律的情绪跟价值，全部都在这十年。这个不是一个新对手做出什么内容能够超越的，因为这个都是要跟时间，就是只要他不断掉，竞争对手是超越不了的，因为时间这种东西他超越不过去。你说我们现在来说，我怎么可能好十倍的内容，或者是我今天怎么可能好了就是一天我拍十支影片，就是这怎么样，如果没有跟时间当朋友，那他就没有办法发挥出那个复利的效益。所以讲，那既然大家都在讲复利效应，那个一是什么，那个 0.1 是什么，都在想说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因为复利效益就是每天要做一些事情，迭代，一年后37倍，那个东西是什么？那个东西只要是零就没有办法发生了。所以想，那个 0.1 是什么？那个 0.1 就是，好吧，那我想我过去好像没有那个东西，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把这东西先把它写下来，那可能是什么呢？我就想，我都在想，每天直播其实对我来说蛮硬的，因为一件事情它没办法被可衡量、可操作、可重复，就没办法复利了。所以我就想，什么东西直播又太难，那太难的东西没办法持续。那录影片，我就想录影片好像，哦，当时是就对，当时我想说录 podcast 的可以，因为我觉得录 podcast 的这种东西，你要架个麦克风面弄，我已经尽量极简化。如果你听我 podcast， 我连开头片尾什么都没有，什么那个那叫什么的，那叫什么剪那个剪辑啊，那个讲错字啊，还是中间喝水都没有，我就想说我都这样弄一弄，也是。把流量做起来，我想说，哎，这东西我也得到验证。那既然这个东西我得到了一个验证，那我想，那我不如把它复制在影片方向好了，短影音方向，而我就开始复制。哎，一旦复制，复制就是这个态度是有，我拿这个态度复制到 Reels， 复制到短影音平台，我就发现哇，那个东西就上来了。
它为你带来了什么样的效益呢？或对你的事业品牌？产生了什么影响？
产生什么？从实质上收入当然是提升了，对啊，实质上收入绝对是提升了，从营业额从七位数到八位数，这是一个零的跨越，然后就只是一个决定，一个概念就是多一个零的跨越。那再来就是你走在路上，别人就说：“哎，你是那个谁吗？”就是哦，在外面
影响力
出去外面，你是不夸张，走到哪大概就说，哎，那个是谁，那是拍抖音的人，哦，那是拍 IG 的人。我到机场，就是那有那个陌生人说，哦，你是那个谁吗？我说对对对，我突然觉得哇，就是还蛮酷的。然后我就觉得好险，我拍的东西不是讲那种干化型的，不是那种嘴炮型，我是好险我传递的讯息是正能量，对别人有帮助的。所以他就在这一年，我发现营业额提升，影响力提升，再来就是知名度各方面的，包含各界的，哦，比如说跟我同领域的这些视为竞争对手的，就是他们可能也许把我当竞争对手，但他们后来发现我做这件事情他们没办法做，所以他就直接收割了他们的灵魂。我觉得哇，这件事情太难，就像当时说的，每天早上六十秒持续十年，这就收割到我的灵魂，就怎么会有人那么屌，怎么有人可以这样做，那我也要这样子。所以我就开始这样做，发现，这个是我做了最棒的一个决定，每天上传一支影片。
每天上传一支影片，听起来好像 很简单哦。你现在这样子持续了多久？
哦，我想一下，大概有两年了吧。
中间有没有曾经想要放弃过？比如说很忙啊，或在旅行的时候啊，是什么样让你支撑下来，然后你每天做这件事情？
就我发现一件事情，这问题问很好，就是说我们在看《原子习惯》的 James Clear 写的那本书，就是说动机会带来前进，但是动机它是一种激情，但是会带来会成功的是习惯跟纪律，因为这东西是
对
习惯跟纪律才会持续，但动机是会消退的。就是因为尤其是外部动机啊，因为外部动机比如说啊，我今天要录制，很多人会说用那个尤里西斯条约啊，那个我只要没做到我就剃光头，还是我今天做到我要给自己什么外部奖励。那这种外部奖励其实有时候太大的时候会吃掉内在的动机，就外在动机太强会吃掉内在。所以我以前会尝试过那个没有干嘛我就干嘛，没有做到我就干嘛，那种东西看似好像是说，那个跟成功绑约，可是绑到最后你内在被消耗掉，就啊，那个没有由内而外的东西都做不久。所以我后来发现怎么做久，就是我知道这个东西很棒，但是我既然很棒了，我就不会一直去说服自己这个东西很棒很棒很棒，我不会每天精神很好，就是剩下就是实做。所以我就会，我包含我录制 Podcast， 我有一个桌子电脑，就我的麦克风就是放在前面这个位置，然后我就会打造我做内容的环境，我不会让做内容的环境变得很摩擦，我还要重新把麦克风拿出来再弄那个，再弄音乐再上传，就是每一个环节多了一个摩擦就会增加我的阻力，
它的阻力，
对，我尽量让我阻力最小化，所以我就一直做。所以你看我的 Podcast 什么我都连什么修片修图每集都没有，我就直接来，因为我知道我要的是持续，因为动能会减少阻力，那个惯性要出来是习惯，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会成功是习惯，所以我让我的环境尽量符合这个打造内容的习惯，让它那个齿轮转动起来，因为齿轮转动起来就阻力就变小嘛，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摩擦就会小很多，因为我已经靠那个动能已经起来了，动能起来之后我做所有事情阻力就很小，所以你最难就是头100天吧，所以我常会讲，不管做什么，100次的练习。那常有那个其他的那个 podcast 的其他的作者也访谈，就说你是怎么？我说就是扎扎实实，不管怎么样，就是连续做一件事情100天。那100天不是那个结果，而是那个内在你说服自己的那个旅程、那个过程，内在的声音啊，可以吗？天气冷。那个这样做可以吗？好吗？别人怎么看我？要不要露脸？就是这100次的练习是打破这个声音，要让内在这个声音要慢慢变小，透过动能来去打破你的怀疑。所以这个刚开始做就是最挑战，就是在这头100天。那100天过后啊，大概就是用动能来行动了。就像脚踏车骑到最后，你不用踩，它就动起来，因为你已经在下坡了，那个动能出来，
雪球效应，非常喜欢你这一段的分享哦。对，我也同意，就是人的意志力真的是有限的，会用完，但是靠习惯的方式，让你可以每一天做这件事情，就是成为你的，就是成为你的一个下意识的反应啦。就像我们每天会刷牙洗脸一样，你不会觉得这件事情很痛苦，或者忘了做这件事情。所以等于是说，现在每天做这个 reels 已经成为你下意识的这个行为的习惯之一了。哦，哇 ，OK， 今天非常感谢Eric 来这边跟我们分享他是怎么样进入这个自媒体领域的啊，还有他在这个做体态管理的方面是怎么样透过内容行销持续的吸引到精准的客户，还有最后这个部分我觉得非常的振奋人心。如果你现在想要在新的一年开始做这个自媒体的内容的挑战，比如说连续30天日更 Reels 的话，那我觉得这一集的内容应该会给你注入一阵，然后一剂强心针。好，非常谢谢 Eric，
谢谢尼克，
谢谢你。